回应，我要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这里面有一节，他这样说：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一节，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一节，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里他特别来记载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有两面，一面是恩慈，另一面是严厉。我们对神的正确的认识也要由这两面来看。神对于那些跌倒的人来讲是严厉的。跌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长久不信，一直不信，像扫罗网这样的人，他是长久不信的，所以称为跌倒的人。那神给他的严厉的处罚，那就是最终的命运，跟撒旦魔鬼他的使者一样的，都是在地里面。所以当二十八章那边讲说，明日你就要呢跟我一同呢在一处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扫罗跟他的众子明日都跟撒旦魔鬼一样的在一起，而不是在那个活人之间，就是表示说是死人死了啦，他必要死了。当然我们不能牵扯太远，就是说他今天他的儿子也会死，那个耶拿丹也一样的，同样的都死了啊，结果就是跟他一同永远灭亡。他这个不是在强调那个地方，他只在强调说，只要你是像扫罗网那样的人，那你就是最严厉的处罚。那么像你是有恩慈的，是指这些真的悔改的，而且真的是能够来一直长久的在他的恩慈里面。对于有相信的人来讲，神是让人有恩慈，神能够从他们的那一种相信悔改的里面来给予很多的保守，像对大卫王一样的保守。但是他说只要你长久在他恩慈里，这个只要这个很有意思，他的条件是你要长久，你不能离开他的恩慈。你如果你离开了他的恩慈，没有保持一种长久在他的恩慈，那同样的你也要被砍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对于神的恩慈，我们不可以轻忽，不可随便。今天的很多的这些基督教徒的里面认为，因为神的恩典太大，所以大到说我一信就得救，永远得救，就像我们弟兄说的，哇，那神的恩典那么大啊，所以不是靠我们行为啊，不是靠着我们努力啊，完全是靠神恩典啊。那所以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抓住神恩典。那抓住神恩典，他的回应是什么？那就是说，我只要我的心里面信，那我心里面只要信了，至于我外面的行为呢，不重要。他认为这个叫做抓住神恩典，这是很可恶的，很谬解神话的，也就改变福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转弯点。神的恩典怎么可以这样讲？神的恩典是要我们留在他的恩典里，而不是把恩典当作一个挡箭牌， 把恩典当作挡箭牌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啊。他说好像只要恩典，那就完全够我用啊。到底这一个我这一个神的恩典要没有，要不要对我有所要求？他说这个神不要求人，神只要求你，哎，不断的来享受他的恩赐。也就是等于说你不断的来支取神的恩典，但是呢却不讲究支取神恩典的那一个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遵守神的律法。今天的基督教界的人认为不必，这会跟我们今天我们在讲的这个旧约的律法，旧约圣经里面不断的来强调，只有不断的来凭着信心持守在神的律法，这一些的人才有可能有恩典。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说只有遵守神律法的人你才有恩典可得呢？神不是以前都是因为我不守律法所以神有恩典给我啊？只要我相信悔改的我就有吗？什么今天反而道其行了，神一定要要求我们有行律法神才恩典给我呢？那我们看吧，就这样在讲啊，就是不断的来重复啊，用大卫王跟扫罗王来跟我们对比啊。啊，因为扫罗王就是以前得恩但是又不断违背的人，最终的结果就是神对他严厉啊。而大卫王呢，他是以前有信心，那神恩典给他，让他打败那个哥利亚，让他成为扫罗王的女婿，让他成为跟从扫罗王的人，甚至被逼迫要杀害追杀，甚至一直到29章，神还是对他有恩典。虽然他有软弱，但是他至少他守住一点，他不敢违反亚威的这一个受膏者，也不敢去对抗亚威的选民。他深知道这是神特别的选民，神特别的国度，你杀他，你抵挡他，你等于就抵挡神。他知道这些的原则，但是因为现在的基督教已经弃绝了律法，弃绝的这个旧约，他们认为福音是跟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两个是冲突的，两个是断开的，而不是一体两面，而不是彼此连接的。这个就是对于今天我们所讲的所谓的基督教界我们最大的遗憾。那种遗憾就是因为对于恩典的了解讲解是错谬的。第一个我要讲的，对恩典的了解一定要正确，就是因为神的恩太大，我过去的错误太多，你明白神的恩这么大，您怎么敢再去得罪他呢？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啊。好比说嘛，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父母在我们过去的错误不断的错误当中里，他仍然恩待我们，他仍然希望我们有悔改的机会，好像浪子一样的悔改，这样的浪子等他回来了以后，就好像扫罗就是以前的保罗。那保罗呢，保罗他今天的他的这一个改变是因为他过去的罪太大，他所蒙的恩也真大，所以他要不断的不断的以保守在神的恩典底下的，他要为主不断的来格外的劳苦，不断的来守住神给他的使命，让他能够好好的来守住神的诫命，一点都不敢回看，因为他回顾他过去是罪魁一个，这才是正确的回应。对于他过去是罪魁一个，神还给他显出那么大的恩慈和忍耐，他就知道他无以为报，他只能穷尽他一切的这一个力量和时间来奉献一切，来爱他的主，来爱他的神，这才是正确的回报。 这才是一个我们圣经上说的公平。神的约是以公义公平为基础的，违背了神的这个约中的公平公义，那就是混乱，失掉次序，失掉我们神当初要拯救的一个目的。完了呢，认为神的恩太大，那就会像扫罗王一样的不断的恶用、误用，他用一种更加让神失望、讨厌的那种方式去剿鬼，这是律法上绝对禁止的。他也知道，而他也又去犯。当他没有遭遇到这样的一种困境的时候，他叫人家不可以有交鬼。可是当他身处其境，当他遭遇到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他就不管神了。实际上扫罗王是代表以色列的。罗马书的第二章就是在描述以色列人知要知法犯法，他教导外邦人说不可以犯这些诫命，可是他反而呢去偷窃，反而去淫犯淫乱。圣经上说，神的名在外邦人当中呢受了极大的亵渎。扫罗王在这里是亵渎神的，跟日后以色列人多是一样的，知法而犯法。一个人落入到一种知法而犯法的地步，让神的名在外邦中里面受到这么大的亵渎，这个人还会得救吗？保罗是在讲，就神的公义审判来讲，神对他要严厉的。救恩不是一个廉价的救恩，救恩他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就是保罗书信里面所讲的，我们要行事为人要来配合配上我们所蒙的恩典。今天的基督教界说，那这些恩典太大了，这些行为我们不必配上，配上就是指公义、公平、等值，在神公义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天平上，你如没有这样的一种新人、新样式，效法耶稣基督一样，那永远神的那一个恩典就翘得太高了。我们这一边的一个神要让我们去配合的这样的一种像基督那样的美好的馨香的祭物的那一种新人，就永远就是轻轻的，这完全是不符合所谓的公平原则。所以救恩跟审判不可以分开，救恩跟审判分开了，就会变成今天的基督教是一个歪七扭八荒谬剧的一个基督教，里面是完完全全似是而非、混混乱乱的、黑白不清的。你去听他们道，有一部分呢他们会讲得很清楚，可是有一部分的话会杂入要一些很灰白、很难分的。所以我们刚才弟兄有说嘛，光28章对于这一个从地里来的这个这一位到底是谁啊，也可以说有一大半的人他们还认定这个是撒母耳呢，真的，还很多人信这一套呢。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针对这一点，我们要来看新约时代我们的主耶稣。耶稣基督他在赶鬼的时候呢，圣经上他们在记载，他不容许那个鬼说话的，他一定用斥责的话叫那个鬼出来。在 马可福音里面的第一章、第三章，他重复的来记载主耶稣不容许那一个鬼来说话，虽然鬼说的话都很对。在第一章的里面，马可第一章里面的23节、24节，他对于耶稣的认识是说拿撒的人耶稣，他对于耶稣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鬼常常比我们人更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圣者，今天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了，他也是那位在拿撒勒长大的一位耶稣，是神的圣者。你看他说的话多正确啊。那我们说，那么一个多很正确的，那我们就可以让他一起说吗？这很多人在读圣经搞不清楚的，他说的是对呀，那耶稣为什么把他叫他说不要说？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切入的重点。既然他都说对了，他说的都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可以说？我好比另外再讲另外一个，等一下我再讲另外一个。好比说，为什么女人她不可以在忌讳的时候说话？女人她有先知的才能，今天先知的灵在那里面，她也可以说话啊。可是为什么保罗说禁止他们说话？所以很多人就不认同，说女人也可以服侍神，女人只要能够造就人的话，她也有很多聪明智慧，她说的话肯比男人还好，所以女人说的对，我们就要听她。她等同于那个，我不是说故意说啊，这样的女人就是鬼，我不是一直这个意思了，而是神在形式上有他的准则。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再讲马可的第一章的第34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34节，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因为鬼认识他，因为鬼认识他，他竟然说不许鬼说话，这一点就是很妙了。那同理可证，很多的女人她很有追求，她也有神的灵同在，她也认识神，认识主，但神不容许她说。我用这个来告诉大家了。再看第三章，第三章里面她在第10节、11节，她这样讲，3章11节，乌鬼无论何时看见她，就俯伏在她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当然是神的儿子，而且是这一个人，鬼看到他就伏在他面前，看得很敬虔的样子。你是神的儿子，但12节说，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再三哦，这种嘱咐是再三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好，这三个地方，马可为什么这样的不断的来重复？我们知道神传递他信息有他的一套很重要的一个规矩，这个次序跟规矩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到第14章，他在聚会的时候强调我们要按照规矩，按照次序来实行。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保罗他在你的门徒这一点上面，他一定要先讲到三种头。这三个头是什么呢？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他在讲到男人不可蒙门徒，有的犹太教人他男人是在门徒的，在聚会的时候，那么有的女人呢，她有先知的能力，神的灵在她身上，那时候她就要想要说话，因为神的灵有感动嘛。但保罗说你可以讲，但是你一定要蒙头，蒙头的代表就要显出头是权柄，头是一个尊贵的地位，你要按照神所定的尊贵的这样的一种权柄跟荣耀 来行事。那这样的话，依照这样的形式次序来行，来行的，这个叫做义。义是什么？我再讲一遍，按照神所定的这个实则来说话，不是神所定的，他不是神实则。既然不是神的实则，他不配说话。就是他实则里面所说的话，他有很多知识，有很多所说的都对，但神不容许他说话。我们用这样的来看，扫罗王他今天去交鬼，然后叫这个交鬼的女人去说话，他说的话都很对，他的预言都很正确，跟神以前所说的预言都一样。那这样的他可以说话吗？今天有很多人，他就根据说他今天他说的很有能力，他的预言都很正确，所以我们都要去信他。那今天呢，外邦很多异教的那一些预言的能力无数，那些超乎我们人所能够的那种能力，那你去拜他就好了嘛，那你信他就好了嘛，还要律法吗？还要神治理的这个次序吗？规矩吗？都不要了。所以他们很多人就认为说，今天女人可以在教会里面教导人嘛，因为她很有口才啊，她很有智慧啊，让男人得到造就，所以女人可以啊。甚至是要求女人要蒙头，要她能够服在这样的一种次序的里面，让她能够来尊重神所定的次序，然后她来教导人。神不是说不要让用又使用女人，神不是说不要女人去说，而是女人她的说话她一定要注意到，因为她不这样注意的话，她越过了神定的次序，会像夏娃一样。夏娃的犯错是因为她是女人，而她的头是亚当。阿蛇也知道说，今天她不先对这个男人说话，他先越过男人，然后让女人来跟他说话，这就是蛇诡诈的地方嘛。彼得前书第三章说，女人是软弱的器皿。什么是软弱的器皿？他在这一种所谓的对抗撒旦、认识撒旦的诡诈的这个角度来讲，女人是比较软弱的，真的是比男人软弱了。不然神就不会用一个救恩，就是用耶稣基督，一个男人，十个使徒也是男人。为什么新旧约里面这些领导人他们一定要是男人？正常的啦，我说是正常的，他们都应该是男性。圣经常常用神也是本身是一个阳性的，不是说我们说阳性优越度，这神定的，神所用的一个方法次序，他所使用的使者是他亲自真的他派他来的，不但要派他来，还要要求他忠心，也就是要牢牢实实的按照神所说的话原原本本的来宣讲出来，不要诡诈改变。连神都要要求这个真的属于他的使者都要这样的忠实的照着他的话来说，何况他根本不是神派来的，他就不许他说话。所以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他会在第十章会讲到他在传讲神的这一个福音，可是在第十章他讲了一句话，十五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够传道，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这句话很重要。很多人在强调说，哦，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状何等佳美，我都很强调说，今天这一个人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是啊，这个传福音的人是很重要，很好了，脚状很佳美了。但他是神差来的吗？他是神差来的吗？神有没有差遣他呢？是约翰他在对于他的门徒说， 你看众人多去跟那位耶稣了，愿说他必兴盛啊，那我必衰微啊，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这位耶稣啊，从天上来的人他一定是说神的话，因为神所差来的他必说神的话。反过来讲啊，神没有差来的，有可能他不会说神的话的。刚开始他好像说讲得很对，很多人也会信他了，可是到最后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不是神说来差来的，他擅自说话，他到最后的话变成他会说鬼话，他会说人话，因为神没有差来，就神没有托付他让他说的话。很多的人当他拒绝了神的律律典章的时候，他还自以为是神差他来，他认为说福音是这么的美好，神的恩典是这么的大，神的爱是多么的深，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信这位神。很多人都是在讲这样的，他是神差来的吗？只有神差来的他才可以说话。这是我在回应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受这一点，我也不知道是我们这一点我们有没有认同，但整部圣经你把它前后把它翻看，神非常重视的就是这一点，神不容许人擅自来为他说话，所以他启示的方式律法他一定要透过他所特别拣选的摩西来颁布给以色列人，然后他在献祭的时候他一定要设立他的工人，他所选立的受膏者像祭司一样，而且是亚伦的后代。今天有很多人在讲到说亚伦的后代在新约里面已经被弃绝了，那神已经改变他的约了，所以献祭的事情都已经废掉了，变成今天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来了。很多人就这样讲，我现在不是在讲献祭的事情，我是在讲说就人选来讲，祭司的人选当然是神定的，但祭司的体任体制这种方式要如何来达到更有功能，神有神的一套，旧约是用这个属肉的条例没有错，是亚伦的后代按照属肉的条例来做祭司，但是因为人的肉体有软弱会死，所以呢他们这一些人他的执事呢也随着他这个人死了也要后人来继承啊，因为人有死亡也就是有肉体软弱，所以他也可能会犯错，所以祭司他必须要为自己来献祭，然后他可能来为别人来献祭。那如果照这样的一种祭祀的 体制来讲，他这是一个基本要告诉我们，我们是人，我再讲一遍，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人。既然是人，我们的救恩一定是出于神，人不能靠自己自救。就像那一个神设立的亚伦后代，他都要为别人的这个过患和自己的过患来献祭。那可见，神一定有一个更美好的那个记录，或是那个祭司人选，以及他会进到更美好的那个天上的这一个会幕来为我们来做拯救的工作。人如果没有在第一步里面了解你是人，了解你是一个需要神更美好的拯救的那个义，你今天你就跨越了，认为说你需要那个，你就是唯独那个义就好，那等于说把律法废掉，只要福音。神不是这样做的，神无论在做事情他一定有一个中间的中保，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使者，使者跟人跟神之间他是做一个中介， 新约我们当然只相信唯一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为人，他来成为我们的救主，唯独他的这个十字架的这种流血上的宝血，我们内心的良知才可以得到赦免，我们才可以从死的行为的里面可以转回来，我们可以来侍奉我们永活的神。这只有耶稣的宝血，我们绝不会掉这种恩典，但不可以说你要高抬这样的恩典，结果你就把神的律法、他的规矩整个都把它毁掉了。罗马书、希伯来书、加拉太书，一人因信得生，绝不是在毁掉律法。他说我们因信是坚固律法，难道律法就包括几条吗？他家讲的律法是整套的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就不可切割，不可分开，这是神决定他在神殿的。只是神透过律法要引我们来到更美好的事情，律法像一个老师一样，但你没有律法，你怎么可以来被引到那个地方去呢？这个只是就目的论来讲，而不是要毁掉律法。我们很多人因信毁掉律法，变成说我今天有达到目的了，我就不要方法了，这是一个很大错谬的地方。不过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论到了第28章到29章，28章的里面，我们弟兄里面都已经交通得非常好。就28章的第3节，他说扫罗王曾在国中不容有交轨的。那个不容这个字原来是做一种离开，把它除去。那这种离开这一种交轨的，除去这个交轨的，这是律法里面很清楚不断的在重复的。利未记19章31节，利未记的20章的27节，生命记的18章的11节，都是告诉我们你要在亚威的面前要做完全人，你就必须要离弃这些。那反过来，如果你今天你反而又去交轨，那真的是就应了这一个第15节，15节里面这边也讲到说神也离开了我，这个离开就是刚才那个说的不容。那16节说扫母耳说亚威已经离开你了，圣经上故意把这两个重复，神离开了我，为什么离开你？你没有很坚守住神所说的律法吗？你没有做神眼中的完全人吗？怎么讲呢？扫罗所颁布的这个诫命是 当以色列地的国中大家都知道了，连这个交轨的妇人也知道，连那臣仆也知道了，可是有没有完全把它除去呢？并没有。所以连他的臣仆在第7节说，臣仆说在允多尔有一个交轨的妇人，如果今天扫罗完全遵照神的诫命，真的这样的严格去执行，不可能有这个交轨的妇人。这个交轨的妇人我再稍微讲一下，因为这个在原文有特别有一个字，就是女巴利，就是女的主人，这个他没有翻译出来。这个女的主人的这一个巴利，因为巴利原来就是我的主，而在阴性，所以她是女的巴利，就是女主人。那这样的一种交轨的一种女巴利的这个女人，保罗让她还存在的，扫罗让她还存在的，那连在臣仆里面都可以引介这样的人来，可见他对于这些神所定的律约典章他是很轻忽的。虽然他是不容，我们中文翻不容，但事实上不是不容，只是说他呢 曾在这一个国中的里面有这样的禁令，大家知道而已。那禁令归禁令啊，我们了解。今天以色列人常常不是因为他不懂律法，他知道律法。罗马书二章很清楚，他知道律法，他也教人讲。扫罗王他也是禁令，他也教人讲。可是他在他达到困境的时候，在他当他要信心要达到最要紧的那种试验考验的时候，他都失败了。然后他又去找他本来禁令的。我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有一点很重要的，弟兄们也有在交通的，什么叫做信心？我所认识的信心就是彻底遵行，坚持到底。我在讲这八个字。信心如果不是彻底，也不是坚持到底，最后他还是不能得救。扫罗王没有坚持到底，他还没有彻底去执行，他的犯的错误就在这里。他当初被拒绝的原因也是在第十五章，你去好好去看。他不是没有去执行，而是没有彻底去执行，所以他会保留了那个是亚玛利的王，他会保留一些最美好的东西留给自己和百姓，然后把一个他认为不好的把他去掉。他要去执行，他要去杀，他还打了胜仗呢，可是他没有严格执行，他没有彻底执行，他没有坚持到底，他给魔鬼留了地步，他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信徒得了很多的恩典，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我再看最后看一点，这个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所以说这个礼拜里面我遇到了一个姊妹，那第三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五节，他这边有谈到用诗篇里面所说的话，九十五篇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验他试探他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多少呢？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个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迷惑，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启示他们，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十四节里面他有讲到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原文是说他就成为基督的同伴。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以色列人就是没有坚持到底，他们蒙了很多恩典，可是他们遇到困难的话，他会试探神，而且试了很多次，四十年都是这样子重复。我遇到那个姊妹，她就是这样子啦。她以前有很多神的恩典，她的先生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人，不务家卫的家务的，我们一般说精神病。而呢，他自己本身也患很多病，可是他神的恩典都给他，让他变好，让他家里面平安，甚至于他的家人都得到神很多的恩典，种种的。我问他说：“你信了多久？”他说：“我信了37年。”可是他说，他现在有病了，他就去找医生，眼睛不好就是开刀，有什么病什么病他就找医生。他说为情为什么神都能医治我，现在不能医、啊、现在有人都报他说某个医生好某个医药好，他都去做好了，看起来好像那个医药很灵啊，那个医生很好。他这样的做法，如果照一般人来讲有什么不可呢？那神透过医药让我好啊，为什么不可以去找医生找医药？那就是看你怎么看。我跟他讲，如果以前神给你那么大恩典，你不可以误用。如果你今天像世人一样只求好，那今天的话就等于是你不尊重， 素来本来就对你好的，你祷告神都听你的，今天他暂时不理你了，暂时说你等一下，我再等一下我再处理，结果你呢连等都不等，连坚持都不坚持，你就去找别人了，那你对我是多么不尊重，你对我是多么的看轻。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人对神要求马上有，神对人要求暂时等一下。我再讲一遍，人就是这样子，人就对神就马上，但是神说等一下。那人一当说他你给我马上的做，他不要的话，那人就算了，就是找别的。你不安慰我嘛，我就找别人安慰嘛，你不听我的话嘛，我就找别人会听我话的嘛。就要告诉我们，原来人只自高自大的，以自己为中心，人只听自己的，人只求没有人神听他嘛。啊，今天的医生呢讲啊，那你医生你就听我的，因为你能够让我好，啊，他也听医生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在神的面前，不要重犯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是对神呢，不要像以色列人，哎呀，神以前呢曾经赐给我玛拿，现在我没有水了，难道试探神？神啊，你以前能够给我食物吃，那今天你为什么不能够给我水喝？试看看神能不能再次来给我水喝，啊，下一次再来了。哎，神啊，你以前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现在呢，你为什么不再给我一个什么更好的东西呢？以前人现在为什么不能呢？质疑神，神为什么现在也不给我？不像以前那样的施恩，却不等一等，坚持一下，坚持到最后，这个就扫罗王没有彻底，也不坚持。所以我们发现说，扫罗王最终他还是以人他自己为主，而不是以神为主。反过来看大卫，大卫在这个苦难当中，他不断的受到学习，在苦难当中不断的等候神。他的诗篇的里面常常在讲到，我曾经求告神，我曾经耐心的等候他，他就听了我的祷告。诗篇四十篇就在讲这里的事情。诗篇的第四十篇第一节我很喜欢，因为他说他曾耐心的等候他，神就听了他祷告。诗篇的二十五篇他说，凡是等候你的必不羞愧，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我们对神可以等，神现在不听我祷告没关系，我继续等你。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守律法的原因。我们知道神是信实，不会说谎话，但魔鬼是说谎话的。我们再看看扫罗王，他对于大卫王所说的话常常就是反悔再反悔，说谎话再说谎话，哎，所以他今天到最后落入到了，他今天去找一个最会说谎的这个撒旦交鬼的，然后让那些交鬼的来骗他，这是他的报应，算起来公义啊，因为他本身就是对神虚谎的，神就让他落入虚谎的脸来迷惑他。既然落入了虚谎的人来迷惑他，你今天我们竟然说啊，今天这个虚谎的人所说的所看见的就是真的。我们注意到经文里面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女人在看而已。扫罗王并没有看见什么呢，都是这女人在说话呢，哎，啊，就是这一个交鬼的女人在说话在看，然后他听到他就信了，说以为那个就是扫木耳呢。你注意到这一点，经文里面很注意到这些，也就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把这个违背神实则的这一种次序的这一种代替了，他成为一个你巴利一样的，你祭司一样的来代替神说话，这叫欺哄扭曲的脸。什么叫做罪？罪就是扭曲， 罪就是弯曲，我们一般说罪律罪孽那个字啊，那个这个就是扭曲了，弯曲了，把神的次序，把神的这一个道真实的扭曲了，变成说谎的，不实在的。是的，那你能眼睛看到了，他是一个教鬼，他看到的当然就是鬼啊，但是他竟然说这个是什么，是神。所以说我们不要被他们这些人所骗。但是你今天会说会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最后我们看那个所谓的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后书的第二章，他有讲到一个大罪人，就是一个不法之人。他这个人会来行很多的撒旦的这种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一切虚假的奇事，这个奇事是虚假的哦。第九节跟第十节他说，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爱真理的心原文是说真理的爱，或者说真实的爱，这些人不领受真实的爱，使他们得救。所以呢，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叫他们信从虚谎。你不信从真实，神就让你信从虚谎。撒罗王就是这样子的，很多人跟随他的后人们呢，也是这样子的。那大部分人也很多人就跟随这样的一个大罪人一样的。什么叫大罪人？原文是说他是违背律法的人。那原文是说违背律法的。今天的很多很多人，他对律法不了解，甚至于违背律法，他就会受到这种违背律法的人，撒旦会借着他来兴起来，然后成为一个好像神明一样的，让人来敬奉他。他所行的那种神奇奇事太大太大了，让那些所谓的不领受真理真实的爱或真理的爱的人呢，他让他去信从虚谎。十二节说，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我们为什么不断的来讲到这一点？是因为神是公义的啦。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蒙恩的人，像大卫王这么大的人，大卫的回应，他知道他绝对是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在逼迫当中能坚守信心到底，不要像扫罗王一样的，他不断的背弃神，他最后他陷入到他自己的虚谎的里面，演了一场荒谬的计，让我们在那边感叹，神啊，为什么扫罗王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神对他都没办法，我们还有什么办法？你能爱过夜神，阿门。